要知亲恩，看你儿郎；要求子顺，先孝爷娘啊。好，要知亲恩，看你儿郎啊。知亲恩，我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呐、啊。就你看儿郎何如？你现在看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就知道父母亲在我们小时候是如何照顾我们，是如何养育我们的。所以要求子顺，这个顺呢，我们说孝顺，孝顺要孝，首先要顺，首先要顺亲心，顺承亲心。所以要求子顺呢，自己要先孝爷娘啊！啊，如果希望我们的子女孝顺我们，那么首先呢，自己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这是说孝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论语》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经文，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这个孝呢，是大根大本。那么雪宫老人在讲解这一段课文经文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君子务本。这个本是什么呢？本是修身。那么修身要怎样修？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本立而道生。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身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抓住根本。大根大本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呢？当我们把这个本能够立得住的时候，这个道自然就从这当中生发出来了。所以修身则能达到道立，这个道就能够生发出来。只要修身，道就能够立得住。那么这个道生是大学之道生，也就是说我们立住了立身的根本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就生发出来。而这个道是大学当中所说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呢我们就能够做到了。那么要达到这个道生，我们本要如何立呢？这个本呢、要从哪一个人身上我们开始去学这个人呢？那么古人说亲亲为大呀。我们知道这个五伦当中父子有亲，这个是根本。所以呢，一定要先从父母的身上开始，这个是抓住了根本。因为是先有父母，我们能够做到孝亲尊师，这个是我们世出世间法成就的大根大本。所以在五伦关系当中呢，是先有父母，先有父母，然后呢才有兄弟。所以中国的九族的福祉是按照这个来的。那么孝跟悌啊，我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我们恭敬老师，那么这个呢是仁的根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然后再来盖房子。 这个房子才会稳固啊。所以，我们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我们师父上人经常反复的，他不厌其烦的在提醒我们，要以孝亲尊师为事出世法的大根大本。这个呢，是古圣先贤从古至今呐，对于我们最最根本的一个教诲。那么在历史上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这个孝亲尊师的感人的故事啊，我们非常熟悉的24孝，有一个故事叫做王婆弃墓啊，这是也是在这个10多年前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特别的感动。这个王婆啊，因为在晋朝的时候，她的父亲王仪被晋文帝所杀了。啊，所以这个杀父之仇啊，确实他切身难忘，所以他一辈子呢都未曾向西坐。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绝对不做晋朝的臣子，啊，这是非常有气节啊。那么他的母亲呢，王婆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害怕打雷。等到母亲过世的时候啊，每次只要听到打雷的声音，王婆呢就跑到母亲的坟墓面前，啊，跪拜，哭泣的跟母亲说啊，说母亲呐，王婆在这里陪您，您不要害怕。然后曾经呢。他曾经攀在这个墓前的柏树啊，在那里哭泣，他的眼泪滴到了树上，后来这棵树都枯萎了。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孝子他这种真纯的孝心，不但在母亲的生前对母亲尽孝，啊，母亲走了之后啊。他知道妈妈害怕打雷，每次一听到雷声啊，他就跑到墓前去安慰自己的母亲。那么他在教导子弟啊学生读书的时候，每次读到《诗经》当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娶劳”这句《诗经》的文，这是谈到。父母啊，生育我，养育我，啊，3年推干就湿，不离怀抱，这种恩德呀，孝子是无比感念的。可是他每次教学生，他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他都会泪流满面，没有办法再讲下去啊，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后来呢？他的学生们啊，因为老师每次读到这句诗都会非常的伤心，所以后来他的学生啊就再也不敢读这句诗了。所以李文庚先生啊，在评价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呢，就曾经说过，说王委员闻雷泣墓，啊，这都是。这个视死者如视生啊，啊，《弟子规》所说的，就是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和父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啊，这个孝子的心是始终不变的呀。泪浊树枯，痛之欲死，哀哀父母之事，宜其不能足读也。那么王委员就是说的王婆啊，啊，你看，他对于父母的这种思念之深啊，所以当他读到《鹿耳诗》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读下去了，到最后呢，连他的学生呢 后来只好不读这句诗，啊，为什么呢？因为恐怕自己的老师呢，又哀伤过度啊，引发他的这个孝亲的这种心，所以这种真诚的孝心确实是感人至深呐。可是李文根先生说啊，如果一个人的孝心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那么《诗经》里的《鹿鹅》诗还是要继续不断的去读、去学习。啊，这是王婆弃墓的故事。那么，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呢，也是有一位大孝子，就是朱敬胄老居士。他对他的父母是非常的孝顺，而且呢，对父亲、母亲的孝思，也是到临终之前都还念念不忘要这个回到故里那么能够和父母亲葬在一起。所以朱敬胄老先生他有一个堂号叫永娥堂。好，这个堂号就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给他起的。这个永娥堂，这个娥就是鹿鹅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呢，章太炎先生也是非常赞叹这个女婿啊，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一个青年才俊啊。他不但呢是对自己的父母非常的孝顺。那么，章太炎先生后来把他的小女儿嫁给他，好，他们结婚之后啊，他对他的岳父岳母也是很孝顺，乃至于太炎先生过世之后呢，他的这个文章文集，也是他这个小女婿朱敬胄老先生啊，后来想办法去找人校勘，找人校对，然后又出钱。啊，去给章太炎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章把它出版了，并且呢，在学校当中也设立了太炎先生的奖学金。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孝子，他孝顺自己的父母，那么呢，这个结婚之后也同样孝顺自己的岳父跟岳母。那么在国家做官，当时这个抗战时期呀，民国初年啊，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么混乱的一个动荡的社会当中呢，他在国家做官啊，每到一处呢，他都念念想着如何去利益百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所以也为国家和社会做了很多的好事。那么晚年学佛呢，在佛法当中的成就呢，也是非常可观的，啊，当时刚到台湾的时候很难找到佛经的经典，于是朱老居士他就创办了台湾印经处，啊，我们师父上人年轻的时候呢，还去他的印经处当过小义工，帮他校勘经书，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有一个孝亲尊师的心呢，他最后真的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利益国家、利益社会、造福众生百姓的呀。那么朱老居士以前也常常会给师父上人讲故事，啊，师父说呢，因为当时他和朱老居士的年纪啊差得很多，所以老居士呢看待他们这些年轻人呢，特别的爱护。啊，巴不得啊，把自己一生的这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故事，都讲给他们听啊，讲给这些年轻人听啊。所以师父年轻的时候呢，也得到老居士呢，对他很多的教导，很多的这个关怀、关心。所以师父在这幅墨宝当中说到：“孝亲得根，敬师得本呐。”孝亲尊师是我们德行的大根大本，伦常大道成就八德，所以我们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呢是 这个教育的一个根本。啊，在当今时代呢，我们唯有真正的恢复中国老祖先所留下来的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爱的教育，啊，在这个社会上把它恢复起来，才能够呢，使得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啊，所以孝亲尊师呢，是最重要的根本了。